受到台湾政治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启发，一名前民进党女性党工在五月底透过脸书披露，她去年被合作厂商人员性骚扰的时候，曾经求助党内主管，但是被冷待处理，引发各界对民进党支持性别平等理念的质疑。此后一个礼拜里面，超过30名来自台湾各个领域的女性透过社交媒体接连发声，纷纷陈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而被控的加害人遍及台湾政坛、学界、媒体和艺文圈等公众人物，例如民进党籍的前高雄市长办公室主任洪志坤就被控对女导演摸胸骚扰，名嘴朱学恒就被控强吻国民党市议员钟佩君，另一名名嘴朱海翔亦涉及对云林县议员陈芳莹言语性骚扰，或者强吻前主播陈乃瑜等。而台湾前驻菲律宾大使徐佩勇就被控对非籍女秘书操控触摸私处之后，已经被台湾外交部特解职调查当中。此外，中国籍作家贝岭曾经被控十几年前对台湾剧作家简丽颖强吻抚摸，但是他严词否认，并且以完全是倒选去回应。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亦被控多年前分别对两名台湾清华大学男性校友强吻或者性侵未遂，其中一人已经具状提告。台湾清大亦启动调查，并且决定终止王丹的聘任。王丹本人就主动返回台湾，表示将会坦然面对司法检视。台湾的这一波女权维权 MeToo 运动燃烧多日以来，民进党籍立委参选人李正浩因为涉入偷拍前女友亲密照而言语威胁等类似的争议，已经在6月8号宣布退选。而另一名参选人前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虽然调查结果认为并未处置党内性骚扰案有过失，但仍然决定采取高道德的标准，在6月12号作出退选决定，以负起政治责任。至于其他两名党职中级的主管蔡木林、许家恬，早已经因为消极处置或者是嫌疑亦辞职负责。位于台北的民进党籍立委范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今次几十名女性勇于讲出受害经历，代表台湾性别平等的意识已经略有提升，对台湾妇女权益和民主深化来讲意义重大，亦提供一个机会令到台湾社会能够集体学习性骚扰的有关议题，或者可以进而改变性骚扰的陋习文化。他说，
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性平时刻哦。
范文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性别平等时刻，这个代表过去制度上作出了很多改革，但是性别平等的文化上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这么多女性站出来，她感受到在这个时候一发声会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会得到支持，或者可以透过她的发声，这个结构，这个不公平的体系还有文化有机会改变。不过范云直言，今次的爆出性骚扰人数虽然不少，但是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性骚扰受害者为了保存工作，多数选择容忍。
劳动部的调查就是有被性骚经验的，可是没有申诉的，至少有七成的比例的人选择不申诉。
范云说，台湾劳动部的调查就是有被性骚扰经验的，但是没有申诉的，最少有七成的比例人是选择不去申诉，原因很多，最重要原因就是怕失去工作。范云自己亦是性骚扰受害者，三年前在一场议会冲突当中，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以他的肚腩顶撞他的背部，还对他说用肚不会怀孕的黄康。这一宗案件经过法院审理，最后陈雪生败诉，日前还被判赔偿80,000元新台币，亦即是大约2660美元。范云说，他的性骚扰案走了三年庭审才获得解决，非常辛苦，因此他能够理解受害女性不愿意申诉的理由，就是一方面自觉羞愧，另一方面亦怕麻烦，或者申诉亦觉得是无济于事。对于加害人的反应，包括范云在内的多名女性维权人士表示，今次部分加害人或者相关人士采取高道德的标准，在第一时间就诚恳道歉，并且选择退出公众领域以示认错，值得肯定。不过他们又认为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有部分加害人怀疑是还有心存侥幸，不断卸责狡辩，实则对受害人造成意图伤害。 范云话：多数加害人仍然以所谓嘅无性骚扰意图去为自己去辩护，代表佢哋唔了解性骚扰嘅法律定义，并不在加害人嘅意图，而系喺受害者嘅主观感受。亦即系话喺未经同意之下，同性同性别有关嘅言行，令到受害人觉得唔舒服。位于台北的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伍维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除了加害人对性骚扰的认知不足之外，部分舆论亦残留责怪受害者或者所谓厌女的心态。例如怪罪女性受害者单独和加害人出去吃饭、饮酒或者独处车里面，甚至诱惑加害人的论述。
我觉得这个社会还在责怪受害者，还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伍维廷说他觉得这个社会还是责怪受害者，还是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当然这整个加害人的反应也提醒了我们还有第三个文化，就是台湾还有一个厌女的气氛，就是厌恶女性的气氛，才令到加害者今日能够大无私样地说那些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是第三度、第四度伤害的言语。伍维廷认为，名嘴朱海翔以我完全不记得你要我道歉我就道歉这个讲法的回应是非常不诚恳，而这样的道歉也显得是非常之廉价，做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他说另一名名嘴朱学恒更加恶劣，他早于去年性骚扰钟佩君之后就草拟致歉的撤结书，但是事后就反悔没有签署，还在今年6月12号到地检署告发自己被外界视为操弄法律。
另外一个很糟糕的加害人就是朱学恒，因为他今天以告发而不是自首的方式去法院告发自己。
伍维廷说另一个很差的加害人就是朱学恒，因为他今天以告发而不是自首的方式去法院告发自己，事实上是将举证责任掟回去给钟佩君议员。伍维廷说觉得这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因为朱学恒不单止不认错，甚至以玩弄法律诉讼的方法去威逼受害人不要再对他作出任何的指控。女权人士认为，目前爆发的几十宗性骚扰案大多数年代久远，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恐怕难以循法律途径争取到正义。他们还表示，台湾虽然已经实行性别平等三法，也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和性骚扰防治法，长达了20年去处理职场和非职场的性骚扰案件，但是现实状况仍然是性骚扰事件频传，而且申诉率偏低，代表这三部法律仍然有漏洞，以致未能够产生协同作用的功效。台湾立委范云说他已经广纳妇女界意见，将会尽快提出修订版本，以期在今年7月底的立法院临时会完成审议，从法制面健全对性骚扰案的处置。例如范云说现行的性骚扰防治法适用于非职场的性骚扰案件，但是明定只有一年的追诉期和新台币10,000-100,000的性骚扰罚款，实在太短太轻，未来应该会延长或加重，甚至新增加害人接受性平课程的要求。对此，位于台北的元豪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维信建议，应该至少参照民法的侵权追诉期，将性骚扰的追诉期延长到2年。但是台湾世新大学的伍维廷就呼吁，应该要针对不同的性骚扰案件采取保留弹性，尤其是对性骚扰的未成年受害者，应该保留至他们成年之后才采取申诉权利。而另外，性别平等工作法处理的是职场同事之间的性骚扰案件，而且规定雇主调查性骚扰案件。范云说，目前的一大漏洞就是雇主本人就是加害人的时候，寄望雇主启动性骚扰调查就好像是缘木求鱼，而这个法律亦未有强制要求30人以下的小公司要设立性骚扰处理机制。范云希望未来能够透过外部机制的设立去补上这些漏洞，以期覆盖每一名受害者。他说所谓的外部机制可能是在各个县市政府的劳工局直接设立性骚扰调查委员会，让受害人可以直接向劳工局申诉。 不过律师林维信亦提醒，目前失业率偏高，唔理雇主系唔系加害人，受害人如果喺工作冇保障嘅前提之下，可能仍然唔愿意出面申诉。佢仲提醒，性骚扰嘅对象无关性别或者性取向，男女都可能系受害人，亦可能带有性歧视嘅意味。
它也包含一种歧视在里面。那譬如说我今天可能是异性恋的人，我歧视同性恋，所以我一些言语上让同性恋的人感觉到受委屈、受到冒犯，这也是有可能。
林维信对美国之音话，呢部法律亦包含一种歧视嘅里面，咁就例如今日可能系异性恋嘅人，我歧视同性恋，咁所以我部分言语上令到同性恋嘅人感受到委屈、受到冒犯，呢、这个也有可能噶。咁所以喺性别上，当然统计上嚟讲，最多系男性性骚扰女性，但系好似其他嘅性别组合都系有可能噶。观察人士话，除了健全法制环境，做好对未成年人和职场成人，尤其是主管的性别平等教育，才能够根治性骚扰。不过，世新大学的伍维婷说，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自从被保守团体抹黑为性解放课程之后，已经趋向保守化。如果没有改革，恐怕难以达到防治性骚扰的效果。伍维婷说，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要讨论身体的界线，要讨论性教育，要更为全面地去告诉我们的年轻世代知道怎样去尊重不同的性别，或者尊重和他有差异的人，也要令到我们的年轻世代去理解权利的议题。至于今次性骚扰风暴的政治效应，位于花莲的东华大学教授施正峰认为，只要三名台湾总统候选人未涉及任何性骚扰事件，这一波的风暴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总统大选的选情。虽然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威望略有受创，不过他就预言，经过这个风暴，未来各党的立委候选人可能会受到性别平等的放大镜检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